今天在这里奉华人恩典圣经教会问候啊、各位在网络直播啊、这个电脑面前的众位弟兄姐妹以及慕道友们平安健康。我今天所要传讲的题目是神高深莫测的爱。在还没有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低头仰望神。亲爱的天上的阿爸父，今天早晨虽然众弟兄姐妹们不能够相聚一堂彼此见面，但我们仍然借着网络直播使大家能同心来敬拜，一起歌颂赞美主。愿主的灵与每一位同在，也赐福今天所传讲的出于圣经的信息，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愿我们的神的名被高举得荣耀，也愿众人不论是讲的或听的都同蒙益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神高深莫测的爱。在开始这个正题之前，让我来分享一次的经历。这个经历是几年前，大约是在3-4年前所发生的。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以后，睡觉的时候过了半夜了，也许大概是1点钟的时候忽然醒过来。但是我醒来的时候，脑筋里面就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象，就是说那个印象里面是说马太3:17，这个马太3:10一直就围绕在我的脑子里面。我思想，因为当时也想不起3:17到底是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我就想再继续睡觉，但是呢当时怎么样也睡不着，所以一直总是这个经文马太3:17一直在那边脑子里面在回转。然后来我就干脆说起床打开灯拿出圣经来看，到底马太福音3:10是说的什么。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马太福音3:17。这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节圣经我相信大家都相当的熟悉，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在从加利利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的洗，因为施洗约翰当时是传这个悔改的洗，那很多人到他那里去受洗，那施洗约翰看到耶稣过来，他就拦住他，因为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是谁，他说我应当受你的洗，为什么你反倒到我这里来？耶稣当时对他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当时那个约瑟约翰就允许了他。所以当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忽然开了，有圣灵好像鸽子从天上落下来降在耶稣基督身上。当时从天上就是这一句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然如果你当初遇到这样的情景，你一定心里非常的纳闷，为什么圣灵会将这一节圣经启示在我的心里面，到底作用在哪里？我当时实在是想不通，所以我就后来就一直纳闷，我说以后我要把它查出来，为什么这节圣经会出现在我的脑里，而且是这样的清晰，这样的一个坚持下去他并没有好像就算了，讲一次，而是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脑里面就有这么一个印象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章节，我们在另外的章节里面可以看得到。我当时就想，就好像是说这个是一个印证一样的。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圣经，是马太福音17:5。我们来看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是这么说，他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这节圣经跟刚才所谈的那节圣经唯一的不同，就是这里加了五个字，说你们要听他。所以这一节圣经是这个是这么说来的。但是呢，我稍微提一下这节圣经的背景，就是有一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暗暗的上了高山，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前面就变了形象。那当时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耶稣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所以耶稣当时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惊人的一种把那个神的那种原本那种圣洁的那种荣耀的那种脸面把它表现出来的。如果明亮脸面明亮如日头，再想想这个日头的光是何等的大，何等的强烈。所以当时呢门徒都就是可以说是吓着了。那忽然之间有摩西跟以利亚来到当中跟耶稣说话。那当时彼得实在是非常的兴奋，他有点语无伦次在那里说话。或在说话当中呢，就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一节圣经可以说是好像是一个印证一样，出现了一节圣经，另外一节圣经来印证这一节圣经。我当时我在想，就有时候我们在更改我们的密码的时候，我们先打入一个你要改的这个密码，但是下面它一定要你重复，就好像说 confirm 就是要印证你刚才说打的是没有错的。所以我过了这个在那么几天里面，我一直在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要主要让我特别的在这点圣经上来用心？那我当时想到是说，唯一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相似有关联的，我相信就是在爱子这两个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的爱子，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也被视为是神的儿女。所以爱子跟儿女是相类似的，我想我就从这个爱子这两个字去查考，那到底说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后来我从约翰福音17章23节查到一节圣经，我当时非常的高兴这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几句话就是说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句话是非常的深刻的。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讲说，父神爱耶稣基督跟他爱我们众儿女众信徒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任何的折扣。那么这句话的背景在哪里呢？这个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7章我们称为叫做分离的祷告耶稣基督整章里面都是为了他即将要承受的这个跟信徒们分离，因为他要上快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在这边对父神的一个祷告，整章都是他的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他特别的要求父神让信徒们能够合而为一，所以接着在17节就这么说，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这句话我当时查到的时候是非常的高兴，我说原来我们常常以为神对我们的爱，或者在纳闷神对我们爱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有多深有多高，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这句话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爱是跟他爱耶稣基督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的。另外我也找出一节也是刚才一样的作为一个印证的，这个印证的章节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这节圣经这么说，他说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基督这一节圣经呢，他是在约翰这个约翰福音是当时我应该读的是约翰福音15章第9节， 就是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呢，是耶稣基督在跟门徒们在讲的。当时在十五章里面，他所强调的说，主耶稣他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就是在跟门徒们的一个讲论。那他这句话也是非常的明确，他说也知道他说这里说，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主耶稣爱他的门徒，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等于说耶稣爱我们，跟父神按爱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没有两样的。那这句话可以印证刚才所说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的那一句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话。所以当时我确定了这个主耶，这个为什么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明白的说，主要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爱是这么样的长阔高深，是完全是这么的深入，跟他爱主耶稣是没有什么两样的。那我们以下就来看到底神是怎样的爱我们。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就是提到两种爱。首先我非常简单的来提到什么是爱。爱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表现在外，成为对他人有益处的行动。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甘心的为别人而活。所以爱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承诺。从世俗的爱到神圣的爱，可以说非常多的一个类别，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不同的这种爱。但是我在这里提到一个两种的爱，这两种爱呢是一个对比，而这个对比的这个两种爱，据说是一位叫做伊安沃森的一个美国牧师所首先提出来的。这里两种爱讲到什么呢？第一种爱是注意在对方身上，能够寻求美好的价值。那么第二种爱是更愿意在对方的身上创造美好的价值。那么第一种爱就是注重在对方能够寻求美好的爱。那么这种爱大多是以自我为中心，同时呢要看对方有没有可以爱的条件，来决定说他是不是要跟他做朋友，跟他来亲近做朋友，或者认定他为将来的一个终身的伴侣。那么这是一种互相的一种感情，是人通常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一种自然的一种情绪反应。因为是从情绪而出来的这种爱，所以常常会改变的。那么第二种爱是更愿意在对方身上能够创造美好的价值。那么这是一种理智性的爱，通常是一种就是一种付出的爱，也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从至高神的爱到世间很可贵的母爱、父爱或者兄弟姐妹之间的爱，都属于这一列。那么在主里面弟兄姐妹的爱也可以归入这一列，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所以因为有主的命令，所以弟兄姐妹能够活出像第二种的爱，这样的一种一种属神的一种爱。这种爱呢是被爱的人有安全感，因为他们觉得有受到保护，有价值。主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人本来就有生命的，但是因为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为丰盛，更有价值。好，第三点我来谈一下神的爱。神的爱对人来讲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起初神创造人，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缺乏，而是因着爱的关系，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与样式，造亚当跟夏娃，就赐福给他们，同时把他们摆在伊甸园里面，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同时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以及地上所有会行动的活物。可惜当始祖亚当夏娃被诱惑而违背神的旨意之后，人就堕落了，成为罪人，与神的灵相隔绝了。接下来大概过了4000年之后，神的救赎的工作更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了。约翰福音3:16很可能是在圣经里面被引用最多的一个章节，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了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神的爱了。我们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不错，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是他甘愿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他代替我们接受那十字架的刑罚，可以说他是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的，所以神的公义、恩典和爱就在这里表露的无疑的了。那在新约当中，使徒约翰最多使用希腊语的一句话叫做 agape 啊 ，agape 来表达耶稣和门徒的之间的爱。那么这种爱是一种神圣的爱，也不是因为我们值得或者有什么可爱之处。在罗马书5:8这么说，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要求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他才来接纳我们，来救赎我们。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表示我们是以当时的情况，是你的真正的自我啊，好像你的本相一样的，他就接纳我们。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修饰，任何的来表现，来做好，来赢得这个主耶稣的一个喜悦，才来救赎我们。神说在救罪人的时候救我们时，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神所爱的，神的爱所显明的四种特征。神对我们的爱显明出来有四种的特征。第一个呢，是神的爱是切身的和密切的。在我追求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着重要追求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时我用祷告用读经以及借着属灵诗集想要来寻求到底我们跟神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关系，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后来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呢，我忽然终于明白了，我说我们本来就有与神有切身的以及亲密的关系，不需要我们再刻意的去追求，而只是要去领会，要去接受。这是怎么说呢？我下面有3点理由。第一点，我们信主得救本来就是个别的，是亲密的一个关系，是我们要恢复与神那种原始的这个属灵方面的一个沟通。但是记得当我们的始祖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灵跟神灵就已经是隔绝了，就是断绝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救赎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的话，要将我们将这个灵跟重新跟父神来连接下来。而这个连接下来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信是你个人的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没有任何人，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用可以用别人来代替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一定要亲自的个别的来领受。在我刚刚决主信主的时候，有人问我觉得怎么样，那我非常的清楚当时我心里面当我决志说我愿意决志受主的时候， 然后心里面有一种爱的感觉，所以我就非常清楚的跟那个人说，我说我觉得有一种恋爱的感觉。在第二点，就是在从约翰一书二三章一节，我们来看这一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亲自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神自己亲自的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那我们就知道说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自然是亲密的，我们不必要特殊的去追求，我们自然而然的有父跟儿女这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点理由。第三点呢，神赐下圣灵在信的人身上，我们说我们记得我们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灵是永远不离开我们，这个圣灵是做我们得救的标记啊，可见神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所以这三点理由可以说明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长存，是永远长存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来谈到说神的爱是永恒不息的。罗马书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曾经强调，他说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的爱啊，这里不是说人对神的爱，而说没有任何的事物，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都不能够隔绝神对我们的一个爱。那么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可见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止息的，因为他是永远跟我们祈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后来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在天上仍然替我们祈求啊，所以他是永远的大祭司，这才说神的爱是永远不止息的。那么第三点呢，我们来看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是神圣的爱，就是 agape love。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或者积了什么功德的事情。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这里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也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当然也是白白的将一切赐给我们。那么神不但是我们的救赎主，他也是我们的供应者跟保护者，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也没有吝啬的把他的这些美善无条件的来赐给我们。耶稣而且亲自曾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耶稣用凡劳苦担重担，表示这句话是没有条件的，对所有的人说的。所以这句话可以证明了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第三点，我们来看神爱是牺牲的爱。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可以说明耶稣牺牲的爱，那这里圣经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啊，这里圣经是这么说，他说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在这节圣经里面所表现的实在是一个神的一个牺牲的一个形象。那么这里说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的意思就是可以坚持的，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所以不愿意到世间来受苦，为世人罪被而死而牺牲，但是他就虚己，能够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是表示他愿意为主来牺牲。 所以这本圣殿看主耶稣可以说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从出生传道一直到被挂在十字架上，到处都显明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但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他明明知道他是在世上要经历许多的苦，但是他自己也知道说这是他来到世间的一个目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顺承了父神的旨意而自己就牺牲了。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啊，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句话耶稣跟门徒已经讲过了啊，就说他来到世上是为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当时门徒一直还是并没有很透的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直到他钉十字架后他们才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他的死是来到世间的一个目的。马太福音这个二十章二十八节也马太主在约翰福音十章也这样说过，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那这句话很清楚明白，主耶稣说他自己甘愿舍去他自己生命，没有人来夺取他的生命。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的话，你再有强大的军队，再有带大的势力，是没有人可以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这是耶稣自己亲自所说，表示他的爱，他的死是一种牺牲的爱，明知是要牺牲要受到这么一个残酷的一个刑罚，但是宁愿去接受，这是他自己为我们人所牺牲出来一个爱。那么最后呢，我来说几点这个结语。结语呢，就是我们要深切明白和经历神的爱。信徒在主里面是蒙召的和蒙爱的一群人，这是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必须要把握的一个身份。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圣经，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献上的一个祷告。我们来看这节圣经怎么说的，他说求父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祷告，这个全段刚才所读的只是一个句子。那刚才提到说这是主耶稣为以弗所的教会信徒所祷告出来的。那么这个祷告其实包含了神耶稣对父神的四项祈求。这个四项祈求呢，第一个就是讲到刚强，第二个呢就是讲到爱心，第三个就是明白跟知道，第四个呢就是要充满。那么这句话这里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主耶稣的祷告，他说他祈求天父因他的灵能够叫这个以弗所的信徒里面的那个人能够刚强起来，同时也借着他们的信有圣灵与他们同在，而这个圣灵会叫他们让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当他们刚强又有爱心有根基的爱心的之后，他们这个时候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能够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比如有了这样的一种明白，有了这样一个把握之后，他们才能够领受到神一切所充满的能够充满了他们。那到底这个充满的是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有起码有三样。第一个就是父神的爱，父神的爱是充满这个天地的，所以当然这个以弗所的信徒也要被父神的爱所充满。第二个充满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的怜悯，主耶稣的恩典跟他的怜悯要充满这个世界，叫凡信的人都得拯救。所以 所以这个充满是耶，这他包这是耶稣希望以弗所信徒能够领受的。第三点就是圣灵，圣灵也是充满这个天地，让我们所有信的人能够被他的圣灵所充满。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信主人，能够被神的爱充满，能够被主的恩惠来充满，能够被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爱的了解和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说，他永远不是渺茫啊，飘渺不定的，或者是远在天边的。我们有时候人会觉得，当你在一个不顺畅的时候里面，有时候会怀疑说，到底神还爱我吗？神的爱还与我同在吗？有这样的一个苦恼。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有把握，他是永远不会撇弃我们的。所以从刚才所说的话，神爱永不离弃我们，所以我们该觉得，当我们在孤单无助的时候，他其实与我们是同在的。因为圣经里面这样讲到，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神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说我们不论在什么样一个困难一个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有把握的，神的爱绝对不会离开你。这是我们有把握的一件事情。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34-35节。这节圣经是非常的宝贵。主耶稣对所有的信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么这节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爱心是基督信徒的一个标记。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个爱心，人家会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有时候虽然他的人不说他是基督徒，但是从他的行为来看，人家可以猜得出来说，这个人一定是基督徒。这个是因为这个爱心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可以说我们对神的一个深厚的爱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啊。我们神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是用彼此相爱来回应他给我们的一个爱啊。我们但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国度尊贵权柄啊，都归给那爱及我们的神，因为神本身就是爱。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深厚无比的爱。你的爱的确是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愿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时常的提醒我们，教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正如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在这冠状病毒在世界各地快速传播，以至于人人自危，必须居家防疫以及保持社会距离的时候，愿众弟兄姐妹以及家人能够蒙到主你特别的眷顾和保护，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也是我们生命的保障。我们都仰望你，信靠你。也愿世人在灾难面前能够领悟到人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跟无助，而愿意悔改归向真神，做神所喜爱的儿女。谢谢你，谢谢主。